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去年我国多座重点城市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日本上圣町的故事。这座位于德岛县中部、人口不到1600的小村落，以极其严苛的垃圾分类制度和高效回收率备受世界瞩目。自2003年零垃圾宣言颁布以来，这座村庄已经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环保成绩。上圣町是如何让人们保持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又是如何让零浪费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上圣町的成功真的可以复制吗？它的背后还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的努力呢？
从德岛县德岛市驱车前往，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上圣町。这里位于圣浦川上游，辖内大约85%的区域呢都是山林地带，规模不等的55个村落散布在海拔100至800米的山脉上，在日本四国地区以绝美的梯田风光著称，每年大约有2600名游客来到这座小镇。然而，这里也是四国地区人口最少的一个城镇，总人口数不到1600人，老龄化率更是高达50%。我们常常以为零浪费行动的背后是环境的问题、资源的浪费问题，而在上圣町，真正的原因是人。
上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啊，其实没有像现在那么干净整洁，特别是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现象出现。这一时期，日本国民也未曾参与到垃圾分类管理中。为了处理这些垃圾，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发起了长达500天的垃圾战争。全国的市町村投入大量税金来建设垃圾焚化炉，并且是忙于建立垃圾回收体系。
那在上圣町，上世纪90年代之前，当地主要通过烧荒，也就是露天焚烧的方式来处理残留垃圾。如今作为零浪费运动标志的日比谷垃圾回收站，曾经呢就是一处公营的烧荒场。90年代之后，在政府的指导下，上圣町开始放弃野火焚烧，采用更先进的垃圾焚化炉处理方式。但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当地政府财政开始无力承担购买垃圾回收车和新的焚化炉设备，于是上圣町开始寻求一种不使用焚化炉来处理垃圾的办法。如今很多人都知道上圣町的垃圾分类科目多达45种，然而在惊叹之余，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如此繁复的分类系统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
1994年，上圣町制定了回收型城镇规划，开始着眼于垃圾的循环利用问题。根据对垃圾的组成和排出量的调查，人们发现食物残渣、厨余垃圾为主的湿垃圾占所有垃圾的30%。同时，因为含水量较多，需要使用更多的化石燃料进行燃烧，因此上圣町想出了将湿垃圾进行堆肥的办法。
到1995年，上圣町在日本全国率先推行家用湿垃圾处理机的购买补贴政策，一户人家的自费金额只需10,000日元，也就是大约600多元人民币。如今处理机在全镇的普及率高达97%，湿垃圾一环在垃圾生产的源头就得到了解决。
1997年，上圣町又制定了容器包装回收法，正式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并根据资源再利用的渠道来寻找相关的回收企业。例如，上圣町的政府工作人员最早找到了以纸类为原料制造产品的回收企业，于是开始对9种纸类垃圾进行了分类回收。之后，每次找到新的回收企业，就会扩充分类清单，一直增加到现在的45类。
同时啊，在刚才说到的日比谷垃圾回收站，每一个垃圾分类箱都会标上这样的信息：什么材质的垃圾在什么地方会被重新利用成什么，可以作为资源出售的垃圾带有绿色的入的标记，那些需要自己花费金钱进行处理的垃圾则带有红色出的标记，还标有明确的出售和回收价格，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行动能带来多少价值，也能够知道如果要花钱则要避免产生哪些垃圾。所以简单来说，政府为垃圾找到了合适的买家，随后通过回收资源的方式将有价值的资源剥离出来，垃圾分类的越细致，资源的价值也就越高。
世界真奇妙。
这 说像纸张和金属等能生钱的垃圾，一年之内可以创造250到300万日元，大约折合人民币15到18万的财政收入。而剩余进行焚烧处理的只有聚氯乙烯、橡胶、纸尿布、生理用品等少量废物，垃圾的处理成本降低了60%。2017年，为了实现2020年前放弃焚烧和填埋、实现零垃圾的目标，上圣庭开始向有未满1岁幼儿的家庭赠送布尿布入门套件。纸尿布需要进行焚烧处理，而布尿布清洗之后可以重复使用。
事实上，上圣庭提出零浪费宣言的背后，离不开当时绿色和平日本这一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助力。绿色和平日本认为，日本采用焚烧的处理垃圾方式，不仅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还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寻找处理垃圾的新办法，而是应该关注如何减少垃圾的产生。于是，绿色和平日本开始向日本各个地方政府推广零浪费政策，以此解决垃圾焚烧、排放有害化学气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
经过不断努力，德岛县上圣町率先接纳了绿色和平日本的提议，并于2003年发表了零浪费宣言，目标在2020年之前尽最大努力取消垃圾焚烧和填埋。与此同时，绿色和平日本也协助上圣町成立了零浪费学院，承担垃圾分类、管理、贩卖等业务，还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居民意识的改革上。
意识的改革无非要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实现。上圣庭小学从2014年开始积极开展环境教育课程，组织学生参观垃圾处理中心，并以志愿者活动的形式让孩子们直接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但是，对于那些较难接受新鲜事物的成年人来说，又如何改变他们的意识呢？转转商店和上圣庭零浪费中心是两个生动的例子，前者呢是着力变废为宝，而后者呢，让垃圾站成为人们喜欢的地方。
在上圣町，居民们需要自己将垃圾拿到日比谷垃圾回收站，并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行垃圾分类。被判断为仍然可用或可能被人需要的物品，会被转移至回收站旁边的转转商店循环利用。不管是谁，只要觉得需要，转转商店的物品都可以免费拿走。不仅如此，零浪费学院在转转商店基础上又召集了20多名擅长手工制作的爷爷奶奶，开办了转转工坊，鼓励银发族再就业的同时，也将一些废弃的布料、旧衣服重新改造成可爱的工艺品进行销售。
对于上圣町的居民们来说，垃圾站呢已经不仅仅是扔垃圾的地方，还是居民交流的场所。这一点呢，可以从上圣町零浪费中心的构造看出。不管是建筑外形还是功能设置上，它都颠覆了人们对垃圾站的印象。从高空俯视，零浪费中心正如其名字一样，它的英文名称呢是 WHY， 也就是 Why， 为什么的意思，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其内部呢是由4个部分组成：垃圾分类和储存所、转转商店、学习中心和交流会馆、合作实验室。居民们不但可以观摩到垃圾分类、保存、再生、贩卖的整个过程，还可以利用设施的公共资源开展交流和娱乐活动。而随着访问上圣町的游客越来越多，这里也成为上圣町居民和外界交流的一个窗口。
上圣町零浪费运动发展至今，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不但日本各地争相学习和模仿，世界各地呢也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学习者。于是2017年，上圣町政府和零浪费学院合作开发了一套零浪费认证体系，将活动范围扩展到了町外。零浪费认证体系简单的来说啊，就是上圣町根据自己的经验模式制定了一套判断标准，对想要推行零浪费的经营单位进行培训和考察，最后符合标准的业主将会得到上圣町颁发的官方认证书。
这个活动最早呢是在餐饮店中展开的，参加认证的餐厅的工作人员首先要参加零浪费学院举办的零浪费研修活动，随后学院将按照8个项目展开审查。这些项目包括是否采用当地食材，是否活用废弃食材，是否资源循环利用，食材运输过程中是否有垃圾产生，其他服务上减少垃圾的巧思，使用者在减少或分类垃圾时的巧思，使用者自带餐具等行为，烹饪或运输食材时是否避免损失的产生。认证呢，每年更新一次，被认证的餐厅将出现在上圣町的零浪费商店地图册上。这样，当游客来到上圣町，听了小镇的故事以后， 可以根据地图册上的推荐前往被认证的零浪费餐厅来就餐。目前啊，日本全国有12家餐厅已经得到认证。
2019年，零浪费学院又建立了一套服装业零浪费认证体系，旨在服装生产中推广零浪费的理念。认证标准包括产品包装上是否使用可循环使用的材料，并减少垃圾产生，可以对产品进行维修和保养，抑制日常工作中产生的垃圾等9个项目，覆盖了生产、运输、包装到贩卖所有程序中可能出现的垃圾生产和资源浪费问题。目前神奈川县和冈山县各有一家服装店获得了认证，可见上盛庭想要通过这样的评估方式，将零浪费打造成一个具有品牌价值的标签，输出经验的同时，将零浪费的理念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清一个现实，没有一种模式可以100%的复制，简单粗暴的拿来主义最终都会被实践证明是无效而且不切实际的。但回顾日本上盛庭和垃圾抗争的17年，或许有一些想法值得我们学习，有一些巧思值得我们借鉴。毕竟生活在同一个星球，面对有限的资源，减少浪费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不情不愿的夏天，撅着嘴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是装可怜，和你约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你说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你是我的糖，快乐分享，带着甜蜜的余味真心爱尝，醉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怜，和你约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你说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西晋太康年间，洛阳才子左思用了整整10年写了一部文学巨著《三都赋》，人们争相传抄，因为抄写的人太多，京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导致全城纸价大幅上涨。人们为什么要超越著作？纸张价格又为什么会上涨？ 这一切啊，都得从古人看书的那些事儿说起。
没有印刷术，没有新华书店和网上书店的时代，读书人学习所用的书籍并不那么容易获得，想要看书，有钱可能都买不到。在我国的夏商周时期，书籍被当作国宝来对待。据《左传》记载，周成王分封诸侯，分给鲁公的器物中有典册，也就是周王室所藏的书籍。周成王将书籍和其他三种宝物夏后之皇樊若遗弃并列，可见啊，这书籍在当时有多么珍贵。
正是因为看重书籍，春秋以前书籍由少数统治阶层所有，主要掌握在史手里。史啊，是掌管著作、档案和图书的官员。书籍的流通被严格限制，形成官书垄断，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到书籍。春秋以后，随着士阶层的出现，他们要求打破知识垄断，于是书籍就扩大到了这一群体。
行走小百科，
私学的兴起也让民间的书籍逐渐多了起来。到了秦代，秦始皇想要通过邪书律和焚书坑儒来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禁书法令规定私人不能收藏生产书籍，这就导致书籍只能由政府机构编撰和管理，文化资源被牢牢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那时的书籍一般由手工书写在简册和简帛上，竹简书沉重而且不便携带，帛书成本又高昂，于是出现了口耳相传的流通方式，也就是前人将书的内容背诵下来再传授给后人。
汉惠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91年，是取消了禁书令，允许民间私人藏书，书籍可以自由流通了。出版机构除了官修之外，还出现了私修，官修和私修书籍统称写本。但是啊，书籍还是被掌握在少数的特权阶层手中，仍然没有办法直达普通百姓。两汉时期出现了不少藏书家，如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的藏书就与汉朝等。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啊，命天下祭书，设立了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和专门抄写书籍的官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来收集书籍。经过广泛征集，政府藏书日渐增多。到了汉成帝年间，在征书的同时呢，命令大臣刘向主持整理收集来的书籍。刘向的七略分图书为六大类，38种，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
西汉杨雄在法言五子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最早提出了书肆这个名词，说明汉代的时候书店已现雏形。随着儒家经典书籍需求量的激增，加上考试等选官制度对书籍的需求，逐渐出现了读书人相互交易手抄书副本的大型图书市场。据古籍记载，长安太学设有交易市场，刚开始只是太学生在此交换经书，以后呢，有人专抄书出售，书籍呢成为了一种商品，而囊中羞涩的士子只能蹭书看，然后背下来。东汉历代皇帝呢是笃好文雅，书肆啊不仅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小城市中也有存在。
虽然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项高科技根本消费不起。所以南宋叶梦得《石林谚语》对唐以前的书价总结了一个字，就是贵。想读书可以先买一本，借由传抄使书中的知识得到传播，这种需求自然就催生了专职的抄书职业庸书。然而啊，抄写量越大，参与人数越多，这出错的概率也就越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之风大盛，佛教呢也传入了中国，出现了儒家之外其他方面的书籍。虽然这个时期官府和民间都有藏书，但书籍制作主要依靠庸书人来进行抄写，成本很高，普通人想要获得呢还是非常困难的。在隋代，一批以贩书为业的书商陆续的活跃起来，科举制度的兴起推动了书籍在民间的流通。隋代两地都喜好在民间书肆搜集各类书籍译本，《旧唐志》说杨帝好学，喜聚译书，并创制了许多藏书设备。到唐代初年，欧阳询主编了《译文类聚》，这本书呢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唐代的第一部类书。
唐太宗时派人购天下书，选5品以上子孙公书者为书手，善写藏于内库，三馆所少书有进纳者全给1000钱，每一卷的价格1000文，这也是第一次由官方规定了统一价格。唐代的书肆分布更加广泛，其中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和益州成都是最为兴盛。 唐代中后期，随着造纸术的普及，书价开始下降，价格跌至唐初的十分之一。书价虽已便宜不少，穷人还是买不起。
到了宋代啊，雕版印刷技术呢被普遍应用，使得书籍多且易制，从而实现了书价平民化，堪称书价革命。它开辟了书籍生产和消费的大众化历史，给书籍市场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书籍出版呢，也有了官刻、家刻和方刻三大系统，统称为版本。书坊、书肆、书林、书堂、书籍铺、经籍铺等书籍发行售卖场所遍布全国各地。据说啊，北宋时期司马光藏书达到万卷，每天都要读书，但是他的书使用了很多年还是跟新的一样，只因为他视书为神。看书的时候不仅要净手沐浴，还要把书桌擦干净，再铺上一块布，然后端坐着看，书读完以后马上就要放回原处。
明代初期，书籍税取消，书籍生产规模不断增大，以卖书为业的坊肆遍布全国，在南京等地还形成了书籍的集散中心。明代藏书家中还有很多视书如命的例子，例如说学者胡英龄会点掉妻子的首饰，自己的衣服去换书。浙江的王文禄书楼失火，他只呼请纸旧书，其他不管。胡振亨家中藏书万卷，为了守着这些爱书，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只有江苏的杨寻吉晚年将十万余卷的藏书分散给爱书的好友。
清代书业比之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工艺水平提高，刻书机构繁多。清初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在外城西部的琉璃厂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当时啊，每册书的价格可折米大约17斤，宋版书价格和明末相近，册均价2.5两银。而据《集古阁秘本珍藏书目》记载，康熙时候最贵的书价是6书固，一部30两。在嘉庆年间，册均价下降为0.24两，20或者30两呢，就可以买到一部原版图书。
到了清代后期，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图书由官书局出版，册均价继续下降为185文，每册书价可折米6斤。宋版书价则是继续大涨。光绪时镇军记录，宋刊本季夜求职，每夜3-5钱，每册约合银15两以上，身价猛增。那些经由名人抄写的书籍身价更是翻倍。明吴文定手抄尊前集到了康熙20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炒到了3000斤。黄丕烈购苏东坡书《法华经》7卷的时候也用了500两银子。
纵观各朝各代，整体上看啊，书价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书价总是偏高的。到清代末期，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书籍呢才真正的实现了量产，成本也大幅降低。从此以后，书籍呢就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了普通消费品，人人都能够拥有了。古人不惜重金购书获取知识的执着精神呢，倒是也一直在激励着后世的读书人。
前尘像造化，四方天地落不成藏。古人相信神已变了量，把小鬼一起魑魅魍魉。有双若浊，我眼眼翳，水追渺漫溃败。重重结力横邪一起踞踞独行醍醐灌顶。我们中国